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愿主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福。一般来说，我们见到面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新年快乐。但是在希伯来文的文字的里面，快乐跟蒙福呢是同一个的字。所以呢，我们说福就是快乐，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福。新一年的开始，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年，我们要怎么过呢？就是存在福，我们每一天的选择的决定，因为人的生活的模式，好的样式，怎么样呢？就会决定人所过的生活是否是幸福。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早上一起来，他就拼命的喝酒，用酒来麻醉自己的话，那么他哪一天必定是糊里糊涂的在过着这一天。那么如果一个人每一天都放纵情欲的，那他的身心灵就必定会带来非常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常常充满的都是仇恨的话，他的生活一定是很苦毒的，四周围所见到的只会看见是敌人，没有多少的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所需要最好的是什么，因此他把一个生命的手册赐给我们，就是这一本的圣经。那如果人能够按照这本圣经里面的指引来去过每天的生活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活得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好。我们知道我们买每一样的用具回来哈，现在的用具都会附带一个的使用手册啊，在使用手册里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件的东西。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当你买了东西回来，买了个 iPhone、iPad 回来，你会先看他的手册，然后才会去用的。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不爱看这些的 menu、这些手册的人。我拿着这个东西，我一打开我就用了哈。但是你知道吗？当我用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看他的手册，我也能够用，但是我只能够用到我能懂用的地方，那些的 function 哈，那些的技能。其他的我都不会用，所以常常我们买一个东西回来，我们说我们只是用到这个东西其中一小部分，我们说我们没有物尽其用，我们有时候一点非常的浪费。后来我慢慢年纪大了，学会了原来要更好的来用这些的东西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聪明，还是看看那个手册，能够把里面不知道的东西学会用得更好。神把这一本的生命的手册赐给我们，那么多数时候我们不看，我们还是可以过我们的人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可能就不会用到神创造我们这个人所赋予我们给我们的哪一种美好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说愿意来让这本的生命的手册来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导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活得不一样。所以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找到一个灿烂的人生。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离为奴的地方，叫埃及的地方，神立刻就赐给他们律例典章律法然后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所有这些的要求律法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按照这些律法、这些命令、这些要求去实行的话，你们就会这样蒙福，你们可以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非常美好这个的迦南这个地方能够过得非常长久，活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按照这个的指示，按照这个去做的话，那这些的结果就会一个的灾难会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旧约生命记的里面呢， 神在他们进入这个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给他们看见两座的山，一个就是赐福，一个是诅咒的两座的山，告诉他们这两座山你们看见的时候，提醒你们，我写一本给你们的律例典章，就是要告诉你们如何可以进入这个的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可以活得更好。有人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呀，神你实在觉得神是太过狭窄的一位的神，为什么人神要要求人听他然后才赐福给人，不听他就要惩罚？我觉得神实在是太过狭窄了，太过独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一位所信靠的神一点都不慈爱，因为他动不动就惩罚人。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买了一个的用品回来，我们看那个手册的时候，他会写明你要按照这个手册这样去做，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违反这个手册所做的话，可能这个产品就会受到伤害啊，他注明了那个的结果。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其实的心意是爱我们的，常常觉得，哎呀，一看见那些有仇恨的东西的时候，觉得一些灾难的时候，从此觉得，哎呀，神实在太过狠心了，让这些人在当中受灾害。我不知道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我没有一个人喜欢去看医生哈、啊，但是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哈、啊。医生就跟你说哈、啊，哎呀，你现在年纪已经差不多了哈、啊，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哈、啊。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你要做运动哈、啊，你要去吃什么东西哈、啊，然后你不能吃什么东西哈、啊，如果你吃太多这些的话呢，你就会有什么的结果啊。我不知道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啊，不能够再吃肥了，不能够再吃咸了，不能够再吃这个吃那个了哈。啊，然后你听的时候，你说：“哎呀，医生啊，为什么我来付钱给你，你还来诅咒我啊？我吃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吗？吃就吃了呗啊！为什么你还说我吃了这个会死呢？”啊、新年哈、啊，我们基督徒不怕啊，我们不怕讲这个字哈、啊。嗯，医生是不是真的要诅咒我们？不是，医生只是把一个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听他所告诉我们的。要做运动，要吃好的，不要吃这些不好的，我们的命可以长久一点，我们身体可以健康一点。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医生是诅咒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你如果按照这个神的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会蒙福，你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必受诅咒。那为什么我们觉得神是那么的狠心呢？这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绝不狠心，神只是把人生的说怎么说呢，人生的路清楚的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有所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选择那个，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劝告。那今天我选择了一篇的很重要的圣经跟大家来思想，这是诗篇的第一篇哈、啊、诗篇是在圣经中间的部分哈、啊、当你合起圣经一打开，中间就是诗篇哈、啊、诗篇的第一篇。诗篇是很有意思的，诗篇是人对神的认识的过程的里面，用诗歌的题材把对神的认识当中来表达。诗篇第一篇被称为智慧之诗、啊、是一个有关、啊、智慧的一个的诗、啊、我们来读诗篇的第一篇、啊、如果圣经里有教会的圣经是在424页 Psalm 1、啊、Psalm 1 The whole Psalm、啊、诗篇的第一篇、啊、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如果有很多人呢会把诗篇23篇背了啊， 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最出名的一篇的诗哈。其实诗篇第一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你把它背了哈，这一篇是非常好的一篇的诗哈。如果你能够把它背起来的话，可能你不断用这一篇的诗来提醒你自己的话，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哈。我们来读啊，还是说你来背哈这一篇的诗篇？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篇的诗篇来读一下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善骂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胚，避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为这一篇 的诗篇定了一个的题目，叫做蒙福之路啊，蒙福之路。究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刚才我提到医生哈，我们看医生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哈，要注意这个饮食，注意这个运动啊，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是同时他会告诉我们，不要做那个，不要吃这个，不要做那样的事情哈。那其实诗篇第一篇第一第二两节呢，就是告诉我们，就像医生来提醒他的病人一样啊，神透过这篇诗篇来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要做某些的事情，而同时要不要做某一些的事情哈。在这里第一节里面说，恶人、罪人、亵慢人啊，究竟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恶人、罪人、亵慢人呢，是指向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哈。圣经就是称他们为恶人哈。那些以神为敌的人哈，圣经称他们为罪人哈。那些藐视神的人，神称他们为亵渎神的人哈。所以其实三个的形容啊，都是来告诉我们那些不认识神、敌对神的人，这些人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圣经用另外在别的地方用另外一个的用词来表达这三个的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保罗只是用世界哈、啊，无论是那个彼得也好、雅各也好，都用世界来代表了这些个以神为敌的这样一个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计较究竟恶人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带着一种不认识神、敌对神的人哈。所以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我就提出三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哈。这三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是说，是心意的更新啊，心意的更新。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是源于人一个的价值观、一个的观念啊。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行为哈。那世界观是影响我们整个人的一种的做事的方法哈。所以第一节圣经里面说，诗篇第一节里面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计谋指的是什么？计谋指的是一种的思想哈，一种的观念。诗人告诉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这个恶人的一种的世界的观念来去过一种的生活，否则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入与神蒙福的一种的人生里面。那么究竟世界的观念如何影响我们呢？比方说我举一个这样一个的观念吧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同哈。世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弱肉强吃的一个的世界哈，讲的是一个狼的文化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把对手哈、对方哈、你的对手把他打倒了， 你才能够出人头地，啊，弱肉强吃的一个的世界观，啊，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是另外一种的人生观，另外一种的说法。刚才我们唱诗哈，姐妹歌有首诗歌哈，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哈，啊，因为这个世界创造我们的是哪一位爱的源头，这一位的神，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但是这个彼此的相爱呢，是一个这个世界很难去认同的一种的想法，哈，但是却是神给我们一种的教导。作为他的儿女，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而且更重要的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点跟这个弱肉强吃这个的世界观非常的很大的出入。我们存在，我们并不是要把别人打倒，乃是要让别人跟我们同享从神来的好处。今年我希望定一个的年度的主题，啊，就是刚才周报里面也写了，啊，刚才姐妹也提了，啊，我们希望今年我们能够注重在传扬这个的福音，啊，传扬耶稣基督，传扬这个福音，我们能够去爱神爱人，啊，因为过去一年我们2015年我们一同来学习如何来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耶稣的要求，就是要把福音能够传遍天下。这个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个的托付。而在这个托付的里面，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呢，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呢？我们首先需要先能够来把我们的思想被改变。我们不要接受这个世界的观念、世界观，以为人与人之间是彼此斗争的，彼此的来打倒的，啊，来弱肉强吃的，是一种狼的文化。我们要学习改变我们这个思想，神要告诉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要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唯有我们经历了神自的爱，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爱能够传给别人。第二点，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遵行主的道。神给人律法，然后第二节说人要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了。为什么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常常被神的思想、神的话、神的要求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的所有的一种的价值观慢慢被改变。那么结果呢，我们就能够把神的教训能够行出来。我不知道你听见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的观念？要遵循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你说怎么可能？律法给你的感觉是一个冷冰冰的，啊，你会不会把这个哈，啊，我们去考这个驾驶执照哈，啊，我们要读这些的交通的规矩，这些的 law 哈，啊，你会不会把哪些的 law 当成一种的很喜爱的昼夜去思想那个 law 哈，啊，除非你要背，否则呢你不会，你觉得这个冷冰冰的东西怎么可能会爱那个东西？哈，啊，究竟这个命令目的是什么？有人问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问他，犹太人有那么多的命令要求，什么是最重要？那些法利赛人来拷问耶稣，什么是最重要？耶稣很简单的回答他一句，律法就，所有的律法就两条总结起来，是什么？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所有律法的总纲，是所有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学会爱神爱人。刚才我们读这个的 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一节的时候，前面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叫做不占罪人的道路？站在路上是代表什么？是已经表示你已经跟这个罪人做同样的东西，是指到这个行动上的你跟他的认同啊。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这个世界认同好的东西去做，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不要走在他们的罪行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天生有一个喜欢罪行的一种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啊。我们刚才姐妹在分享哈，我们喜欢满足我们身体肉体的需要，我们喜欢玩游戏，我们喜欢看电视，我们喜欢很多很多这些东西都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里讲的不单单是这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世界观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好的，我们可以去做的，而且做起来呢是很有这个怎么说快感的，很满足的。你知道罪行都是使人很满足的，很有快感的。如果是犯罪的罪行是让你不舒服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不会去做。但是那些罪行常常都是你做起来的时候，你感觉你很喜欢做，因为让你感觉到很满足很快乐。稍微有一点的理性的人都知道吸毒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狂追这个吸毒这个习惯？然后特别上几期我提到说，在中国现在你会看见一些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吸毒的这个的习惯。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不好吗？就是他们都知道吸毒会带来一个很不好的后果，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在吸毒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一个的片刻的这一个 moment 的里面，他们感觉到很释放，感觉到很满足，感觉到满足了他的需要，所以他吸毒了。我们醉酒的人也是，难道喝酒不知道喝完酒之后第一天醒来头那么疼，醉酒之后是那么的不舒服，他们不知道吗？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去醉酒呢？这是醉酒，因为喝酒的时候哪一刻钟让我们感觉到话很舒服，很享受哪一种的感觉。不要站在罪人的道路，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已经走进这一个的行动上。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思想的话，前面说不要顺从恶人的计谋，不要顺从他们的思想，不要顺从这个世界观的思想。第二点更重要，我们不要进入这个行动的里面去，因为一旦我们进入这个行动，我们就身不由己，被捆绑着了。所以怎么样才能够一个蒙福的一个的人呢？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让神的话来占据我们的心怀意念，让这话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产生行动。我们遵循神的教导，以致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这些不好的行为来影响。我告诉你，当你如果有了神的话，当你要犯罪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话，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责备我们，会提醒我们，会告诉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那个肉身会很感觉到快乐，但是内心里面会有一些的责备挣扎，让你不舒服。所以能够让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顺从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才能够胜过你的生命的罪行的一些的事情。时间关系，我赶快的讲下来。那第三点我写着，要以神为乐。这里说到，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什么叫做做亵慢人的座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的意思是表示你已经跟他认同了，你跟他坐在一起就表示你已经是他一伙的人了， 是他这一群人的其中一份子了，你已经已跟他们一样了。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从思想行为最后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说不要成为世界那样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敌对神的那样的人。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要从思想开始，把神的话放在脑里面，遵行神的话。接下来什么？我们要以神的话与神为乐，要以神跟神同坐在一起，我们成为与神一样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真真正正要追求的一个的方向。刚才提到了神的话，神的律法好像是很读起来让我们感觉哎呀，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非常冷冰冰的，讲到律法都是冷冰冰的。我们如何可以爱律法呢？诗人告诉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耶和华律法之前，首先我们要去爱神。我们如果没有产生对神要爱的心，我们不可能产生对他的律法他的命令有要会愿意去遵守，还是说愿意去喜爱。年轻人谈恋爱，以前我们的时代主要写信我跟师母以前我在去了加拿大，他在香港我们要写信写信的时候呢，以前的时代要一个多两个星期信才会到的我们收到信的时候很高兴我们就拿着那个信我们会去看现在很好了这些的 technology 太方便了什么 email 都太慢了WeChat 什么这些立刻就会收到了可以去读了。如果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的爱人寄一封信给你，你会不会很刻目看这封的信？如果你的爱人发一个短信给你发一个 WeChat 里面讲了一些的话给你，你会不会立刻去听？还是说哎呀先放着吧我有时间才听，明天有时间明天才听吧？你绝对不会你立刻你收到你就会去看。你爱这些的里面所写的东西，因为你爱的对象那个人是他写给你的。同样的，当我们说要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时候，我们告诉你我们都不会爱那些的律例要求的，但是当你爱神的时候，这些神的话你就会发觉对你产生不一样的那个感受。你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的认同，你会产生一种的关系，因为这些话是给你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就好像你的情人发一封信给你，信里面跟你跟他透过这个信建立一份更好的关系，这个才是让我们去爱神的律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如果你不建立一份爱神的一个的态度一个的心的话，我告诉你圣经读下去真的很闷我们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读创世纪挺好的出埃及记可以出去但是呢出到一半我们就死在旷野的当中离不还没有读完这个的立位记我们已经在旷野死掉了我们出不来这个的旷野了所以如果你以神的话只不过是一些的历史的记载，我告诉你是闷了，是很难读下去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情人所写给你的情书的话，我告诉你，你读起来你就很有味道，因为这个是帮助你认识你那个情人更好的一个的描写。以神为乐，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不要认同，不要坐在这个的世界成为世界一员，要成为与神一起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才是一种真正蒙福的一种的人生。好，时间关系我继续讲下来。第三节，这样的人是一种怎么样蒙福的人，是一种怎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们来看第三节的时候 这里说了，他用一个的比喻，他要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用一棵树这样的图画来表达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爱神话语的人，爱神的人的一个种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当我们这里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树来表达的时候是非常的好。他说这个树是栽在哪里，栽在溪水旁，意思是什么，这个树可以吸收很多的水。为什么？因为树需要水分，它才能够生长，才能够活得好。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知道植物需要水，所以它有水它就满足了。那神创造我们这个生命，究竟我们需要什么呢？刚才我们姐妹已经分享了这一段哈，非常好，谢谢她。想一想，如果一个的树啊，不要树那么大了哈，一个小小的植物好了哈，我们家里面都养一些的小小的植物哈。我们有时候小小的植物，我们会有些是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放在水里面，让它很好的生长，很好，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想想，有一棵的植物，一盆的花，它在你的家里面啊，它需要水分，因为它需要水是它的生命的源头。你可不可以把任何的液体哈 liquid 哈给它，它就能够满足呢？不会的。你说今天我们哎呀，老婆煮了很好的鸡汤哈，哎呀，人参炖鸡汤，哇，很好哈。我们吃完了之后，哇，只是那么好的一身的营养的汤水哈，剩下一点点，哎呀，倒了太浪费了哈。这个树挺好的嘛哈，给它，也是水啊，也是 liquid 啊。你给它的时候，你想它会，这棵树会变成怎么样子？你说我喝了那么好，这个树喝了可能更好了。你看人参鸡汤给这个树喝多好。我想你每一天这样给它的话，这个树很快就拜拜完了。它需要的不是人参鸡汤，它需要是清水而已。因为它需要什么，你给它什么，它才能够满足。刚才我们姐妹也说，在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常常有很多不满足？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有很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满足。就是那些东西原来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因为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需要的并不是那些的东西。如果你说你家里面这些植物，哎呀，不够营养哈，你说你买一些的人和的营养素给他的话，他死定。你再不好呢，你倒一些的 gasoline 上去，它立刻死定。只是不能够满足神创造这个植物的需要，它需要的是清水而已。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想一想，我们已经活了几十年了，有什么东西你得到了满足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会满足，我们还读书的时候很盼望，哎呀，赶快的毕业找到一份的工作我就满足了。当你找到那个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上班不到一个月你觉得讨厌死了，这个工作我怎么样可以做一生下去呢？啊，你赶快想找到别的工作啊。你说哎呀，如果我能够结婚有家庭我就满足了，结了婚之后你想着赶快跳出去啊，因为原来结婚之后那么痛苦。还没结婚之前你觉得哎呀我需要结婚，你还没有孩子之前你觉得哎呀我有个孩子我就满足了，然后养了几个孩子都是跟你顶撞的，那你觉得哎呀痛苦死了。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还没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我得到那个东西我就满足了，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原来都不过如此。我们有没有问一个问题，究竟神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才叫满足？这个诗人写的说，我们要好像一棵树要栽在溪水旁，这个树要吸那个水，我们这个树是要水，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神里面 神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刚才那个诗歌多好啊，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就得到满足了。杰克斯是神创造我们时候给我们生命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能拿别的东西塞进去就不会满足，不满足的。但是谁非我们被栽在活水的里面，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得到满足了。第二点，在这里呢，第三节用这个树哈做一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他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同时他用第四节作为一个的对比，他说恶人呢并不是这样，乃像糠坯被风吹散。他把一个属神的人，蒙福的人的一个的表现是结果子的，一个是好像糠坯一样是没有价值的。糠坯是什么？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糠坯就是那个米啊，谷类哈，包着它的那个的外壳哈。那当这个里面那个米出来之后，这个东西这个糠坯是空空的，没东西，没有价值的哈。所以这里有一个表达说，好像在外表它是圆圆的，好像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其实是糠坯是没有真实的内容，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神里面，原来我们的生命可以建造一些永恒，可以有价值，可以让人得到好处的一个的结果。你知道树结果子从来都没有让这个树得到好处的。我家有6个苹果树，每一年都结了很多果，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个树吃这个果。我们吃过，我们附近很多鸟都吃过，但是树从来没有吃过它的果。树结果子从来不是为了满足它自己的，树结果子从来都是满足四周围需要的人。神要我们明白一个事情，神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单单享受神的创造，神要让我们结出果子，是要让我们满足四周围的需要，彼此的相爱，为人成为祝福，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信徒生命的里面所要的一个特质。最近香港的新闻里面看到有一个很出名的餐馆啊，饭店啊，被称为名人饭店啊。最近呢，因为他们的孩子们啊争家产啊，那么打官司哈、啊，最后呢，这个店呢就要怎么说呢？要关闭哈、啊，因为呢两兄弟不愿意放哈、啊，不愿意放谁来掌管这个店。结果呢，这个店要不能够再经营了哈、啊。结果呢，那么出名的一个的饭店啊，一个餐馆哈、啊，就不能再营业下去哈、啊，往后怎么样都不知道，可能要歇业了，因为没有办法能够平分这个的产业。而且当我看到这些的新闻的时候，我就常常想一个事情：多少人在生命当中拼命的来赚取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资产，希望能够留下这些资产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可以过得很丰足、很富足。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听了太多太多这些新闻呢，这些有钱的人，结果他们的孩子们都是争家产，然后分裂。什么是真正有价值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人？我想到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外国人，对中国基督徒有很大的影响，他叫戴德生啊。从他的父亲一直下来五六代都是去中国做宣教士。他留下什么？可能他没有留下很多的资产，没有留下很多的名人的饭店，没有留下很多的让人富足的，让他的孩子富足的一些的产业。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的人，他们的生命一代影响一代，一代影响一代，把福音透过他们那个家族，对我们中国基督教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这个我相信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有这样一种的果子，在他的供应的当中，我们能够结出有价值、有意义、永恒的那些果子，不是需要外表的康批的一些的情况啊。时间我还有更多想讲，大家要讲下去啊，很快把它讲完它。第三点，在杰哥的生命的里面哈，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我写的是丰盛与精彩的生命。当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凡他所做的尽都是顺利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对信仰我们是一厢情愿的。哇，信耶稣能够一帆风顺，信耶稣让我们凡事顺利哈。我告诉你，这个错误的想法，让我们很多人因为盼望从神得到好处，结果因为信了之后没有从神得到好处，而离开了这个的信仰。所以信仰并不是说，也这个真正蒙福的人并不是说不会遇见困难，却是相反，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高有低啊，有高峰有低谷，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人生是不好的。让我用这样一个的比喻跟大家来思想。如果哈，一幅的画只有一种的颜色，没有别的颜色的话，我们说这个不是一幅的画，只是一张颜色的纸，黑色也好，白色也好，黄色也好，它们不能够成为一幅的画。能够成为一幅的画，是因为有黑有白有光有暗，有不同的颜色交叉在一起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结果，这个才叫做一幅的画。有光有暗，有高有低，有不同的颜色，这个才能够添成一幅漂亮的一个图画。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人生的经历，没有高没有低的话，我们只是平平顺顺的过一生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不精彩的，是太平淡了啊。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饿过，所以现在的人都没有饿过了，所以那些特别有 diet 的人啊，你没有饿的经历的话，你从来不知道原来在很饿很饿的时候有东西吃是那样的满足，是不是？有没有试过？有没有饿的经历？可能你没有饿过经历，有没有口渴的经历？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去外面捡草的时候，哇，又晒又热，捡得很累很累，很口渴的时候，老婆端一杯水进来，我一喝，哇，很多舒服，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享受那么舒服，因为你没有很口渴的时候喝水不一定能够享受哪一种的舒服。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如果你的人生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的困难，你的人生是平平淡淡，你从来不会享受在苦难在困难之后所得来的哪一种的欢乐，哪一种的人生。凡事顺利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困难。我们一棵树，它有按着不同的时段，不是四季都结花结果的，它有时候有果，有时候没有果，有时候这个树是在哪里没有任何的动静，但是时间到了它就会结果子。结出果子是因为我们按照神所定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正丰富与精彩并不是你拥有很多，反而是在你在人生经历不同的波折之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体验到神如何的带领你，这个才是精彩的人生。哦，最后我们第三点，蒙福之路哈，我想我就很简单的，大家有这个 outline 哈，这个就大家回去看一看吧哈，因为今天还有圣餐哈，那个时间不允许我再讲太多的时间哈，很简单的交代一下，蒙福的路是一个怎么样的路呢？啊，在这里说，耶和华神知道义人的道路，这个知道并不是知道那个知道，这个知道的意思是神会引导，神会direct, 神会带领，神会安排，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属神的子民，神对他的人生有特意的安排。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几十年的路，神都是每一天有安排，有火柱云柱来安排他们的路。有没有困难？有困难。 但是路必定能够走得通。这个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神带领他的儿女，引导他的儿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确确相反的就是那些的恶人，恶人的道路呢却必灭亡。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的话，他说有人有一条的路，人以为是正的，最终却成为死亡的路。这个是箴言书里面非常好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人自以为是，以为我选择的路是一个很好的路，结果呢这条路带来绝望，带来死亡。但是蒙神赐福的人，他的人生是有神自的带领，神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不走在黑暗的里面。第二点，这个是一条是生命的路，是一条生命的路。诗篇16篇的里面告诉我们，神在最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保守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永恒不坏的一种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世界的观念是什么？世界告诉我们，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另外一种的说法，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却有审判。第五节里面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原来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人生面对终极的时候，不是一了百了的，那是要面对神在我们的面前有审判。如果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里面得着永恒的生命的时候，这个审判再不是让我们进入死亡，那是要让我们与神同在，得着永恒的福乐。最后，这条路是什么路？是一个得胜的路。诗篇23篇，大家都很会背的一篇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基督徒在世不会没有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所以这条路是一个得胜的路，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要把这个平安赐给你。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虽然困难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是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死亡。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是什么道理？是告诉我们，在世上不是将来神会有审判，在世上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依靠乃是神。所以保罗引用旧约圣经说，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会为我们伸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当我们在世上面对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这一位公义的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用2分钟讲一个的圣经的故事做结束。在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但以理。但以理是一个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已经犹太国已经被灭了，他被掳到外邦，在外邦的里面被这个的皇帝看中他，因为他太有从神来的智慧了，所以神看中这个人，把他放在高位上。但是你知道吗？一个犹太人在异邦当高位，受到多少人的攻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同僚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他的行为上找到任何把柄可以告这个但以理，因为他实在做得太好了，他是一个按神标准来做事情的人，没有找到任何把柄来定他的罪。但是他们找到一点了，他发现这个但以理每一天都会向神来敬拜，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的方法。他说对那个皇帝，骗那个皇帝，他说皇帝啊，你太伟大了，我们造一个的一个的像哈，在哪里哈，让人去拜哈。那么如果呢大家不拜你的话呢，就会把他处死吧哈。那这个的怎么说呢，这个但以理呢，他是一个不拜这个的 外邦的偶像的一个的人啊，但是这个皇帝被人家哇这里捧啊那里捧啊，觉得真的是了不起的哈、啊，就另了这样一个命令啊，要所有的人哈、啊，凡是哈、啊、这个的怎么说呢都要来跪拜哈、啊、这样的一个的像哈、啊，后来呢那些人看见啊这个但以理哈、啊、不单止不拜这个像，而还是每一天哈、啊、来去敬拜自己的神的时候啊，他就告诉这个的王帝，他们说你看这个但以理不遵循这个命令哈、啊、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丢在那个狮子坑，让狮子把他咬死啊。这个皇帝其实很爱这个的但以理，但是他没办法，已经下了命令，所以他说好了，这没办法就做了啊。但是结果呢，神保护了这个但以理，他没有被狮子咬死，神反而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让那个皇帝看见了这一位但以理是有神同在的一个的人。得胜是什么？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追随神的话，不会被外界的压力所影响，最终神为我们伸冤。这个就是这一个的诗篇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罪人在恶人的会中他是站立不住的，因为有一位公义的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对不起，诗篇第一篇有太多东西我想跟大家分享，没有好好的把它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往后日子里面继续有机会跟大家来思想这段的圣经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主啊，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就像当日你把祝福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告诉他们若遵守你的话，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的赐福都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若不遵行，他们的生命就会被外邦所吞灭，他们就会流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你把诗篇第一篇放在我们面前，你把一个属你的人，蒙福的人这一种的人生放在我们面前，同时你也把恶人的人生放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的选择，究竟我们愿不愿意来爱慕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真的经历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我们得到主你自己的供应，能够活出按着时间结果子的一种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有丰盛有精彩存留到永恒的一种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立志来跟随你，让我们按着主你的吩咐来过每天的日子，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让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走向永恒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